侯千芳、郝全斌不一路。
九千岁，九千岁，
您真是活神仙，您说的对。不过
干什么？
不要巧言狡辩，新账旧账咱们一块儿算。
来人，
有权势的人就这样。来人，那人呢像跟屁虫一样，煞了亚邦的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
都是女官，
参见九千岁。这人这一上来，侯千芳此时此刻脑袋嗡嗡直响，一个念头，
完了完了，
强功尽弃，礼也白送了，多日来想的这个好主意也落空，把命也搭上了。可是呢，东王没传这道旨意，人上来等着，东王好半天没说话，后来说了一句出乎侯千芳意料之外，把鸟笼子拿下去，这是侯大人送给我心爱之物，要好生看养，挂在我的书房。
遵旨。
把鸟笼子拿走了。哎呀，侯千芳是又感激又害怕呀，汗都湿透了。等女官下去之后，侯千芳是不住的磕头，脑袋都磕破了，跟开花馒头差不多，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。起来啦，瞅你吓得这副模样。哎呀，侯千芳如蒙大赦，赶紧站起来，谢千岁不斩之恩。老弟啊，为人处事你还是短练的，你还是有点肚肠嫩，往后好得练的练的，切记在我面前甭耍花活，懂吗？
是，卑职不敢，卑职再也不敢。
哎，要说没人情也得有人情，你从广西跟着我这么多年了，我对你能没有个关照吗？过去的账一笔勾销，往后我就看你的了，如果你要再欺骗我，绝不宽容。谢九千岁，卑职牢记，宁可肺腑。
你口气害怕，侯千芳脑瓜一转个，又有主意了，往前凑了凑。
九千岁，卑职还有话没说完呢。
别耍花活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
不是花活，前些日子也就是月初，我把我老娘我妹子从广西老家都接到小天堂来了，都安顿到旅馆之中，恕卑职斗胆直言，我妹子叫侯慧芳，今年19岁，要讲究这个模样嘛，未必赶得上红鸾，但是又读诗书，能写会算，可以说是在咱们那一代佼佼者。我不是捧我妹子，在女孩当中很少有能比过她的。我接着东王是盖世的英才，您刚到小天堂，身边缺少一个知心人，因此卑职想过，打算把我妹子侯慧芳送给东王九千岁，不知东王肯否恩准。
你呀、啊、你真能耍花活呀，又是鬼点子。你想叫你妹子打我的溜须，对你升官发财有好处是不是？就千岁说的哪里话来，因为千岁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无以为报，因此我把我妹子送给东王也是理所应该的。好吧，既然你一片至诚，我也却之不恭，就那么办吧。多谢九千岁。趴地下又磕了一顿响头。说到这儿你明白没？你说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，把他妹子给人家还得给人磕头，人家答应了这就给他赏脸了，就往他脸上贴金了。这人与人之间这分量太大了。侯千芳有侯千芳的用意，真叫东邦猜对了，我把我妹子给你，另外呢我在你身边安插一个亲信，我多一个耳目，我掌握你的一举一动，到了时候我好见风转舵。因此这侯千芳也不能说不狡猾，东王同意了。但是侯千芳走了之后，东王一宿觉没睡着，他想的不是那侯慧芳，他想的什么？想的是那个红鸾。你看他当着侯千芳他没说，把侯千芳还痛责一顿，好悬没砍了他。实质上他就惦记上这个红鸾。有人向他汇报的时候说过，说这红鸾可了，南京城里头一个美女，那太漂亮，把侯千芳啊都给迷昏了。不然的话侯千芳能舍得那么大的住吗？心说我这望云楼这么多美女，大概没一个能赶上他的。可恨奔北王北昌辉给收为妃了，我想什么办法就得夺到我的身边。你说这杨秀清国家大事不管，你扯这干嘛？往往因为小事就耽误大事，这人的腐败变质都是一点一滴的变化的，特别是从生活上导致腐败。他就这样，杨秀清第二天毅然下了一道旨意，东王也叫旨意，天王那是圣旨，他这是招旨，命人骑着快马赶奔北王府，指名点姓要红鸾。你看那侯千芳他不敢，吓死他也不敢，他敢呢，九千岁嘛。而且他也找个理由，理由是红鸾姑娘给咱们太平军没少办事儿，我曾经派人叫他给咱们卧底，屡立战功，应当安享天福，让他把红鸾献出来交给东王到这来享福。这就是借口。宣旨官等到了北王府，北王一听九千岁的招旨来了，赶紧列队迎接。跪接旨意之后一听宣读，北王乐了，跟这宣旨官解释，哎呀，请你上府九千岁，我这府里哪有叫红鸾的，他没有啊，没有没有没有没有，为了谨慎起见呢，我四外再查一查，来人了，把咱们北府的花名册拿出来查，有没有叫红鸾的，究竟他出身是个妓女，找着有没有特别女眷查。还假意查了三个来回，最后北王一笑，无能为力，没有，压根我就没听说过这个名字，
请贵天使官上赴九千岁，深表遗憾。
怎么办？
宣旨官回去跟杨秀清一说，杨秀清一听，找侯千芳，把侯千芳找来一问，侯千芳是齐氏法院，结果四外一调查，在北府二次传旨查。书说简短，九千岁下了三道旨意，北王北昌辉就说没有，一问三不知，神仙怪不得。你东王权力再大，你能下到圣旨是我搜你的府里，那就不可能，那也叫六千岁，人家没办法，也不能那么做呀。待杨秀清深知这北王六千岁十分狡猾，只是瞪眼说瞎话，但又没有办法，心说话，你等着我，迟早有一天我把这事调查清楚，你真敢瞪眼欺骗我，咱们再算一笔总账。其实他这么想着，北王北昌辉呀，门关上也骂他，王八蛋，哼，杨秀清你个独眼炮，你净想好事哦，你九千岁什么都记着你，好东西你得先吃，好东西你得先要，你不用的东西才能轮到我们的头上，就一个红鸾，就一个替你值当的吗？还编造个理由，三番五次上我府里要人来，有没有？有，现在是我的美人，天天陪我睡觉，就不给你，我瞅你能怎么地？哎，你查不出来可没准呢。这韦昌辉也恨杨秀清，这个裂痕呢，由窄就变宽了，越来矛盾越尖锐，为后文打下基础了。咱先不说北王，也不说东王，翻回头去咱再说天王。这个洪秀全进了小天堂之后，一天比一天变，现在适应这个环境了。一天他是怎么过的呢？咱们先说他的家庭情况。洪天王的原配夫人，正印夫人姓赖呀，赖王后，就是想当年他在穷山沟官路不村的时候，不得力的时候娶的媳妇。现在他是天王了，原配夫人自然是王后了，跟他也到了小天堂，现在也住在天王府，还给他生了个大儿子，叫洪府天贵。现在儿子也不小了，但是洪秀全呢没忘本，觉得有那么句话，糟糠之妻不下堂啊，到任何时候还得是我的原配夫人，尤其夫人跟着自己不容易，那自己家境不太好的时候，经常揭不开锅，老婆陪着自己勒紧裤腰带，下地种稻子的时候跟自己一块种，干活背柴火一块背，可以说是同甘共苦。后来洪秀全创办拜上帝会，第一个受洗礼的第一个教徒就是赖王后。虽然这个赖王后对于拜上帝会这个教义不明白，你现在叫他解释他也说不清，但是他相信自己的丈夫说的这事儿就是真的，丈夫怎么走我就怎么跟着，可谓是夫唱妇随，那跟他是最贴心的。在战争年月，赖王后跟丈夫是形影不离， 按照太平天国拜上帝会的天条，男女有别，绝对不能混淆。但是天王特例，允许赖王后住在自己的身边，别人都不行，就他身边有个女人。为什么呢？照顾他，给他洗洗涮涮，包扎伤口，煎汤熬药，有时候陪他唠唠嗑。那么天王行军打仗的时候，赖王后背着包在后头，也是冒险突围，几经死难，那受那个罪就甭提了。现在天王变了，享受荣华富贵了，赖王后也变了，穿上锦衣，吃上玉食。但是这个赖王后也没忘本，总觉着不习惯。你看洪秀全习惯，他不习惯。一摆上一百多盘，这都是什么呢？你别看看着好看，吃着不得味，总不如啊吃点白米饭，拌点豆腐，喝点豆腐脑，吃点粉条，喝点辣椒，他这玩意得劲儿，把吃这玩意他别扭。因此赖王后进了天王府之后，仍然保持勤俭的习惯，每顿不超过四个菜，都是家乡的饭菜。有时候洪秀全看见不乐意，哎，此一时彼一时，你现在是王后，你怎么能吃这个？换换换换换！他让换，赖王后不敢不听，勉强的演戏都摆好了，每样吃他一口。如果天王不过问，赖王后仍然是非常简朴。另外，这个赖王后深感到丈夫跟自己距离越来越远点。你别看每一次下朝也到自己这宫里头坐一会儿，也谈谈，可是有时候谈就忘了情，谈起家乡过去的事儿，两个人怎么定的亲，怎么认识的，又同在一起怎么干活，那个乡土人情，张三李四怎么回事，讲到这儿，赖王后就高兴了，忘记身份，哈哈大笑。洪秀全也不高兴，洪秀全就压低声音，还不让别人听，偷着告诉赖王后，这话说不得，不能让旁人知道。赖王后一听，那怕什么呢？咱说的都是大实话，都是真事儿。哦，丈夫不爱听，说这些话，他认为是一种耻辱，难以形容。丈夫跟自己之间距离是越拉越远，但是呢，老夫妻感情还是不错的。所以说，洪秀全没忘本。每次先到赖王后的屋里坐一会儿，但是不在这儿过夜。那么在哪儿过夜呢？洪秀全自从进了小天堂，还有两位新王妃，一个王妃姓谢，谢王妃今年21岁，长得漂亮，大个，比洪秀全小的几乎一半。但这个谢王妃呀，跟洪秀全也有感情，他父亲是个教书的，后来参加了拜上帝会，在行军途中因为得病死了。赖王后呢，可怜的姑娘收在身边，打进永安之后，姑娘出落的如花似玉，他一看洪秀全也太苦闷了，由他做主把这姑娘许配给天王，做贴身的使女，晚上侍寝陪着睡觉。哎，进了金陵之后，谢妃名正言顺是头一个妃子，但这个谢妃也识文断字，提笔能写，还会下棋，另外还能做几首诗，因此颇得洪天王喜爱。洪秀全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呢，在谢妃这屋待着，经常在这休息。没事了，跟谢妃呀，谈谈这，谈谈那，两人在文学方面还有共同语言，
互相猜猜字啊，测测字儿，他妈得有意思。再烦闷了，俩人下下棋呀。
故此，洪秀全有一半时间在这儿消磨。刨出谢妃之外去，还有一个芳妃。这个芳妃可不简单，那还是在武汉三镇的时候，太平军占领了武昌，在战火之中救出一个姑娘来，就是这个芳妃。芳妃19岁，她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会英语。哎，对于这个所谓的洋夷风土人情，非常知道的清楚。什么原因呢？他父亲是个行商，这个芳妃从小的时候跟着他爹，没少到外国去做买卖，5、6岁就跟着他爹，所以说满嘴流利的英语，他经常跟外国人在一起啊，外国的风土人情他也都知道，对西洋那些先进的东西他也掌握。后来蒙德恩发现这个芳妃不是一般的人，由他为媒送给洪天王，洪天王也正是纳为第二个妃子。后来他很快就发现，就这个芳妃不但人模样出众，而且哩哇哩哇叽里咕噜能说英语，那这玩意儿尊贵。说这话前一个月，也就是太平军占领了天津刚半年，香港总督文翰代表英吉利王国拜会太平天国的领袖。文翰领着一支庞大的英国代表团，有3个舰队的司令，实质干什么了？来摸底来了。洪秀全一听杨兄弟要跟自己谈判要会面，那得好好准备准备。那阵天王宫刚修好，就在天王宫大殿招待杨兄弟，1行18人。一看人家都带着夫人，那些夫人穿那衣裳叮当当嚷，袒胸露怀，珠光宝气，人家见过大世面。那么洪秀全恐怕这语言不通啊，找别人翻译他不放心，想起了芳妃，第二个妃子。芳妃是个女的，不方便怎么办呢？让她化妆成男的，小头出倍儿亮，穿上男子的服装，哎，靴子也蹬上，站在洪天王身旁谈论国事。